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非常感谢悉尼大学语言学系田平博士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啊。田博士，我看到呢您最近写了一篇和绘本相关的文章哈，其中也提到绘本多样性的重要性哈。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说这个绘本多样性重要呢？
首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现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个 CBCA， 也就是 Children's Book Council of Australia， 澳大利亚儿童图书协会的0到6岁这个阶段的儿童绘本。我所说的就是在这个0到6岁的和这些我们的这个数据范围。为什么这个绘本的多样性非常重要呢？因为大家都知道0到6岁是儿童发展的一个非常关键和重要的这个阶段，所以有研究表明呢，在大约3岁的时候，儿童就会对性别差异产生有很强的意识，他会就语言上他就会说男孩是怎么那样啊，或者女孩喜欢是做什么事情这样一类的问题。然后在同一个阶段呢，儿童会对自己的族群文化还有自己的语言产生了一个兴趣，然后呢有学者会认为大约在这个时候呢，儿童会对自己的文化背景形成喜爱或者厌恶的态度。如果我们想从小我们的儿童对自己的族群啊文化呀背景喜爱接受，我们就得输入一些就是这样的文化信息，然后儿童绘本呢是最好最好的载体。
真的是因为图画书嘛，跟着孩子在看书的时候，我也觉得自己好喜欢，又跟着他过了一次崭新的童年啊。其中呢，我看到有一部分绘本呢是有华裔角色或者是有华裔背景的啊。根据您的了解，在我们澳大利亚，这个绘本的多样性，尤其是0到6岁的这个儿童绘本的多样性，大致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澳大利亚就像你所说的，你会在图书馆呀或者在其他的地方看到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由不同的这个出版社呀出版商或者是艺术家所发表的儿童绘本。然后我们研究的这个数据的范围呢，又是在限于在那个澳大利亚儿童图书协会过去20年当中入选以及获奖的作品，那就是大约有118本的绘本，就是从2001年到2020年之间的这些入选和获奖的作品。那么这里头呢，一共有1094个故事人物，里面呢就包括有，就像我们读绘本都会知道，有很多就是说动物的角色。
嗯，对，
还有人物的角色，其实大这个占的比例是50%和50%，就是非常平衡的一个比例，有50%才是就是人物的角色。然后在这个人物的角色里面呢，就是主人公里面呢，这个性别来说，男女各占一半。
哦，男女各占一半，这还是比较平衡的。
但是呢，里头呢，对于族群的这种表现呢，多样性的不是很强。比方说亚裔的角色并不多。仅仅占了3%，而且并不充当主角，只充当配角。
配角。
然后呢？哎，配角为主，对。而且我没有找到一个主角的，有点遗憾。又是20年的118本绘本里面，就大约有80%以上的故事人物都是白人的角色。我们的数据就仅限于这20年的澳大利亚儿童图书协会的这些。
获奖的118本绘本的1094个故事人物，
对，这就是我们就是研究的这个数据所限嘛。然后像你所说的，澳大利亚境内有更多的其他的绘本，然后我们会很高兴，在和州立图书馆一起合作，找一些这样的绘本，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
从您的角度来看哈，父母给孩子怎么选择绘本比较好呢？您是语言学系的专业人士嘛？从这个孩子的语言发展角度来选的话呢，有什么特别建议吗？
我觉得父母都会同意，一个好的绘本文字是很优美的，尤其是在0到6岁这一个语言的发展的阶段，非常讲究韵律。
韵律
是押，韵律押韵。其实我们的研究数据现阶段是限于英文的作品，但是你要看英文和中文的启蒙教育都非常讲究韵律。比方说这个澳大利亚的一个绘本的艺术家，他的名字叫 Alison Lester。他的绘本就是题目都是押韵的，比方说 Nonny the Pony Rescues Joey， 都是很押韵的，非常朗朗上口，小孩听起来容易记，然后容易在自己会去说，然后从中呢就是对语言的这个毅力培养一种感觉。然后呢就是因为是绘本嘛，它的图画也是非常重要的，
往往是刚开始的话可能比文字还要重要，打开先看看画的怎么样。
对，打开先看画的怎么样，然后绘画它有各种各样的风格，像如果是亚裔的一些艺术家，他会有一些非常工笔白描的风格。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绘画的风格，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是它的这个图画是在讲述一个故事的。也许你看到一些绘本，就是你不用看它的文字，你从那个图画里能够看出一个故事来。再一个好的绘本呢，就是它的文字，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文字非常优美，然后图画是在讲故事，但是它的这个文字和图画就是互动的，就是有种图文互动在里面。比方说这个文字呢是在讲故事的情节呀，或者故事的发展呢，但是图画它可以提供更多的情感的信息，就比方说通过主人公的脸部表情啊，还有这个身体的肢体语言，再有的就是一种对这个场景的这种颜色着色怎么样，就给你带出一种情感来。所以文字和图画是在互动吧，然后再给你讲一个世界，描述一个故事。所以说好的绘本呢就可以就是很好的培养孩子对文学艺术还有这个阅读的喜爱。当然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选择绘本的这种条件，但是这是基本的，就这几个。
如果孩子在比较小的阶段的选绘本的时候，给他选那种纯中文的绘本好呢，就是那配文字，还是说用英文的这种文字好呢？
这个其实不冲突，我觉得，因为孩子他上学了以后，肯定他英文比较强，他的这个主流社会的这个环境是个英文环境，你可以利用他在学校学的这个东西，自己父母可以把它变成中文，然后就是跟他的生活环境联系起来，这样他就会觉得这个有一种熟悉感、归属感，还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relevant。
对，就
是
跟他自己相关的，
因为很多是在别的文化环境，就是说产生了这种绘本，它不一定跟孩子的生活经历有关系，这就回到多样性的这个关系。如果这个绘本里面表现了这个我熟悉的生活环境，作为小孩我有一种归属感，我有一种认同感，然后看到不熟悉的这种环境，我可以产生一种哦，原来别人的生活是这样的，这样会产生一种包容的心态，可以一些古诗呀、古词呀、诗词呀，然后里面呢你可以唱出来，像很多现在的有那种唱古诗的，要把它变成跟它相关的，把它变成一个可以跟父母一个交流的一个 trigger
渠道，或者是一个触发点，对吧？
对，或者父母用它来作为跟这个小孩交流的一个点，一个触发点。然后其实可以通过这个媒体啊，比方说像 ABC 这个 Kids， 他有的时候他会把这个澳大利亚这个小孩比较喜欢的这种电视啊，像 Bluey 这样的，就把它翻译成中文。像以前那个小猪佩奇，就是这个是肯定是0到6岁的小孩，然后还有大一点的这个小孩，他上 Play School， 也就是他有会有一种中文的这样的一个翻译，让他这个故事的内容呢又跟这个澳大利亚生活和亚裔人生活的环境是非常相同的一种幽默，然后呢讲的又是中文，这样的潜移默化的希望能够给孩子的中文有个更好的这个环境。
非常感谢田博士，谢谢您。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